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吧？我们在天上父，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一同来学习新教的课程，主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我愿意助，愿意带领，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课程很快啊，现在已经到了宗教改革之后，一直到宇宙大复兴。宗教改革，它从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推动的一种圣经神学运动以来，就在它一种，它其实它的目的是要恢复原初福音的精神，重建早已经失掉的那种属灵的传统。是最基本的教育，最基本的教育就是什么呢？就是信仰，因信称义和真理。接着他加尔文呢，又建立了根正教的教义啊，他写的基督教教义啊，教义啊。所以因此这个运动不单是为了纠正天主教的错误，来回应天主教的攻击，更重要的是重新要建造一个合乎圣经直接的真理。因为他们一直在强调唯独圣经，我们面对圣经，我们从圣经中来发现真理是什么。但是三百年后另外一个运动开始了，福音主义运动却又兴起来。那个为什么？就是要更正我们的改革中这样来的一些错误啊，一些错误，也就是正在是我们这个大时代里面发生的啊，就是因为从更正教16、17世纪面对最迫切的需要是建立自身的神学教育跟神学体制的那个规模，所以一方面呢，更正教得确立自己的信仰身份。我们称为基督教，你到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啊？这个自己的信仰身份要确立下来。无疑的，他不能是因着是要纠正天主教的错误而出现。他不能永远当一个反对者啊，他因为在反对者的角色，所以他必须要把自己理清楚，自己到底在争什么，自己的信仰体系是什么，他必须要好好的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16、17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200年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同样的，天主教也不会在那边闲着，他也同样的是要反击，所以在这个时间中间呢，副教的原因就要将自己的立场辩证得更清楚，是一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时间，所以改革运动期间呢，改革家们啊，并没有时间跟精力去重视这个普世宣教，一直到了18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宣教工作呢，才首次要大跃进，基督徒才开始觉醒，说福音广传，匹夫有责。那也就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的概况啊，历史的概况就是先谈到三十年的战争啊。三十年战争在1618年在波西米亚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捷克。他因为反对这个抗议中，反对改革派的这一群人开始暴动，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暴动，所以改革中的这些诸侯就很不服这种主教教皇的那种偏袒，所以宣告说我们对不起，我们也要开始起来反抗，我们不能一直忍让，所以导致天主教的大军呢就压阵，因此就发生了德国还有包括中俄全境都被牵涉下去的一个战斗，就爆发了一个战争。那这个战争拖连连连续续打了30年哈，那在30年过程中呢，丹麦还有瑞典还有法国通通切入了，结果打了30年，最后一直到了1648年的时候才签订了一个里法利亚合约哈，结束这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其实合约内容呢，跟以前定下来的奥斯堡合约其实相似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其实有时候是很滑稽的。为什么？30年时间的一个战争，战斗超过7、8次啊，大战有7、8次的战斗，然后可是德国跟中国就变成焦土，老百姓呢损失千万，单单德国的人口就比原来少了1/3， 所以这样一个大流血的一个牺牲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就兜了一大圈，回到跟战前一样的那种宗教的势力范围，分布的势力范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此以后呢，天主教跟基督教呢就不再打了，那版图就跟大家很和平相处了，说哎，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一直到今天都还是30年战争之后的那种版图，在欧洲啊，就是那种形状就出现到今天为止。所以自从30年战争之后呢，就称为现代教会史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进到现代教会史，也是这样的原因啊，这30年战争。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看荷兰跟法国的局势是怎么样。加尔文改革中的信仰在荷兰的发展的时候，到了17世纪的时候，遭到亚米纽西的一个挑战啊。他挑战什么？就是亚米纽西他们主张什么？他们否定神的预定论，他们不认为加尔文这种讲法是对的，说我们人一生是被神预定而拣选的，他不认为。而且他还另外一个主张是说，罪人未完全堕落，我们还应该保留残留一点神性吧，神当年创造我们，那个神性应该可以残余留在我们人身上，所以罪人呢会有一个自由意志啊，所以基督徒有可能会失掉救恩，一些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他们觉得说，我讲的好像很有道理，然后他就上书给荷兰政府说，我们要求公开辩论，真理是怎么样，越辩越明。这是大家坚持，现在到目前大家都知道真理越辩越明，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来辩论的，所以荷兰政府就说好，那么就在1618年到1619年这个中间就开了一个特多会议，就邀请各国的改革中人士，我们大家一起来商讨说到底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可是这个会议就一致通过认定NC 派的教训呢不合圣经，并且制定了特多信条啊，那信条里面开始规定了改革中的争议是什么，所以艾米奇在荷兰就被谴责了，被谴责以后可是没有关系，他在荷兰境外的话他影响是很大，在今天都还有，今天在美国在俄亥俄州都还有艾米奇的他们的主群，还不用电灯，不用手机，不用这些东西，他们还是用马车他们走路，但是我有机会去到那个村庄哈，就他们是年轻人，他们觉得年轻人就全部都在外面，到他们前进的就没办法去那个，而且他们选牧师他们很简单，他们选牧师是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大家一起来以后呢，大家坐在那位置上，在被选的时候那个他的座椅底下他已经贴好东西了，所以到最后大家坐好以后才看看是谁坐到那个特别记号的位置。然后大家一宣布那个位置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下一次2年以后或者来带这个团体的一个牧师，他们是用这种方法，他们相信这有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像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那为什么他们会遭谴责呢？因为他们有在艾米奇他们里面有两派，一派是主张用武力的啊，一派用主张用武力，一派是比较温和的，现在保存下来是比较温和的啊，比较温和，所以他没有被残杀，所以保留下来是比较温和的。那好，到了法国的时候呢，法国很好，法国有一个叫特兰谕令，他们也叫做南特谕令，也叫做南特赦令啊，有很多名称，和南特诏令、南特诏书啊、南特诏谕啊，这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98年4月13号就签署一条法令，因为看到这个新教在那边打来打去、吵来吵去，他就说好，那么我们法国呢承认与格诺教徒的信仰的自由，并且呢在法律上享有公民同等权利，这条法律也就等于说是近代史上面第一份关于宗教宽容的赦令哈。什么是与格诺这个教徒的信仰呢？其实他们是属于加尔文派里面支持阿米奇的那种讲法的那一群信徒啊。可是那时候是应该在法国是要被迫害的，可是法国总国王呢，既然发了亨利四世 签署了这个法令，签署了法令就让大家有一个自由宽容的，能够自由在传扬这个福音。不过亨利四世的孙子到路易十四的时候，在1685年的时候，他又颁了另外一个枫丹白露赦令，宣布基督新教都为非法，所以这样的时候，前面这个令就被废掉了，被废掉了。被废掉以后，许多关于这一派的人，或叫福格诺派的人士，他宁愿离家背井到他国，也不愿意放弃信仰。那其实就是阿米西这些代表在法国就被这样称为哈，所以他们大概法国人在那个时候就差不多走掉了五分之一的精英，有20%的人离开法国哈，离开法国，可是留下来的人也很好哈，虽然被逼迫艰苦坚韧不拔，所以改革宗教会在法国也被保留下来。所以这就是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宣教不见得你要到外乡哈，其实你自己的艰苦啊坚持，可能就把你那个传统啊，那把基督教的传统留下来在自己的家乡里面。所以第三个，我们就看到清教徒的运动啊，英国清教徒运动是从1555年至1700年这个期间的200年，还有一个清教徒运动。清教徒运动呢，它是出于这个加尔文中的信仰人士，他认为英国国王把这个改教改得不够彻底。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圣公会还是残留了很多天主教的一些错误，所以他坚持怎么样？坚持按照圣经来推，彻底的推行改革，亲近教会哈。所以他们被称为清教徒，就是他们比较圣，要走一条圣洁，要清洁这个教会，他们被这样称为。可是到了英王查理一世的时候呢，国王跟清教徒掌权的国会就发生冲突了，就爆发内战。所以国会在1643年到1648年啊，召开信大会啊，制定信条、要理问答、崇拜指南，以改革英国国教啊，要改革，因为他国会有一个控制力哈。可是到了1649年的时候，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呢，将查理一世呢公审定罪了。从此以后，克伦威尔就以副国君这个位置哈，然后来治这个以清教徒的理念来治国。可是他死掉以后，到了1660年的时候，查理二世复辟为王的时候，英国国教派再度得势哈，掌控国会哈。掌控国会以后，此后呢，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清教徒就屡屡被迫害，很多被捕下狱，于是大批清教徒就移民到美国来了，在这个新大陆，在美洲这个地方就继续做他们传福音的工作啊。虽然清教徒改革教会的雄心在政治上并没有完全成功哈，但是他们留下了很多圣经的注解啊，还有灵修的指南呐、啊，还有教牧的典范跟神学的著作哈、啊，其实影响了英美各派的教会啊，自身到今天还在影响的哈、啊，还在影响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清教徒里面去学习到的。还有另外一派在英国呢，这也是从英国比较会产生的，他不从国教者，不从国教者是什么？是改革变成安利甘信仰的时候，国教就是圣公会的时候，如果你不遵照国教的规定来崇拜的，就被称为不从国教者啊，就被称为的哦，你们不是属于国教的啊。所以清教徒也是一样，也是被列在这个范围里面，可是不完全这个范围里面不完全是只是清教徒啊，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些是独立派的，有一些是会堂主义的哈，就在中国义叫公理会啊 ，congregationalist 哈，那我看这边好像只有在罗阿苏萨上面有一间这个教会啊，中国人的哈，我们看到就是有这么一间哈，有这么一间，所以在洛杉矶还不多见啊，中国教会还不多见啊。可是1658年的时候，公理教的领袖开始制定他们萨沃宣言哈，建立了公理会日后的发展基础啊，这是他们其中一派。那第二个就是说，带离开国教者，我们现在谈到浸礼宗啊，浸礼的 baptize 啊，他创办人是 John Semitter 哈， 他是1609年他带领这些会友避难民到荷兰去了，很多人这新教徒都跑到荷兰去嘛，跑到荷兰去以后呢，他采信怎么样成人信徒受浸的方法，然后并加入当地的门诺会，所以他们是很接近的，很接近。然后到1621年的时候，由哈维斯哎，然后带领了一小群会友再回到英国建立第一所 baptizing 的那个教会，就采安息的教派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浸信会的时候，有很多是跟他们的信仰很像的，很像，就是从这边开始的。然后1633年第一届的加尔文宗教的浸礼会在伦敦成立，这两派都迅速的发展起来。1639年的时候呢，到了美洲大陆罗德岛的时候，在威廉斯尔这个地方，在威廉斯这个人领导下来，建立了第一所的浸信会啊，开始了浸信会在美国的发展啊，这是我们可以知道浸信会的一个来源哈、啊。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原来也是从英国来的。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说 Focus 在英国发起了一个新的运动。他在1646年内在之光胜过长期的挣扎，他认为崇拜的次序、圣礼、教会的侍奉呢都无关紧要了哈。所以1647年的时候，他开始领导人单单追求内在直接的感受啊，组成了友伴哈，彼此分享，那吸引群众啊，一直到了1655年的时候，已经散布了英伦三岛啊，被称为公益会啊，公益会也被人叫做什么 Quakers 哈，就站立者哈，在中国译音的话就叫贵格会哈，所以我特别把它拿下来，就是因为我们黄牧师是贵格会的。贵格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贵格会原来他们贵格会强调的是一个内在之光哈，来谈到他们内在的那种被圣灵感召的那种光亮哈。所以在1682年的时候，宾威廉呢就在这个美洲殖民地啊，按照贵格会的理想建立了宾夕法尼亚州，带来日后的发展，在那个地方建立的贵格会哈，这是在1682年，在这个美洲建立的一个贵格会哈。而在这个其中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还可以看到的德国的浸前运动及其影响。德国浸前运动是在17世纪的时候形成的，它是强调生活的浸前胜于传统的固守，它是希望你的生活能够非常的浸前。那这里面有两个领导者，一个是施本的哈。资本呢，他是出生在1635年跟1075年哈，他受英国清教徒作者的那个著作的影响，呼吁说个人要追求灵命的复兴，在教会中寻求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团契，互相守望，这是他的一个原则哈。他原则就是说，我们个人一定要追求灵命的复兴，我们到底灵命上有什么不洁的地方，你自己要常常的去考验，去观察哈。还另外一个叫做富兰开的哈，他是斯尔本的同道哈，受教于海尔大学，是传播那个浸前运动的中心哈。就他在那个赫尔大学里面教哈，结果他就让这个大学变成传播浸前的一个中心。他继续领导浸前运动发展，开办孤儿院跟儿童教育哈，推展海外的宣教。非常海外的信教。还另外一个人是秦金多夫，他出生于萨克森的贵族家庭哈，他的教父是施尔本，他是浸前派的，他从小就是被施尔本在受教，所以很喜欢路德宗的，又受浸前派的熏陶，又喜欢路德宗，所以他接待莫拉维亚的那个弟兄们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并且领导他们重组莫拉维亚弟兄会哈，莫拉维亚哈弟兄会，这样来坚守什么？坚守路德宗的信条，并强调内在灵修的感受哈，而且非常注重宣教，派了很多就宣教士到海外去宣道，这也是基督教教会中宣教的先驱哈，所以我们不要忘掉，这也是在那个时代他派了很多宣教士到海外去哈。第六个，我们要谈到英国巡道会哈， 寻道会正如进权运动在路德宗里产生，寻道会 Methodist 在英国的国教里面灵命复兴的运动，其实寻道会就是我们的 John Wesley， 他原来就是国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圣公会里面的牧师，他弟弟这些都是他在1730年间的时候，在牛津大学他就组了一个圣洁会社，圣洁会社要依照圣经的方法来灵修跟服事，所以他们被称为 Methodist。 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有的行为，所谓的圣洁的方法都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他们按时的灵修，他们出门服装还有行为各方面都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人太死板了，就认为他们是一个方法者，方法者就叫 Methodist 教他们，所以后来就把他称为寻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卫理公会。那 John Wesley 他也受了牧野弟兄会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亲自来见过那个到德国去会见过那个金琴多夫，所以施工方法虽有不同，但是他展开了所以他展开了寻道会的另外一个新的路子，另外一个新的路子，他起码把他走遍了那个英国各处，他组成很小的会社，他这边所谓会社就等于是现在的小组，会社的小组，他当时组成的小组是10个人一组，其中一个班长，那规定每一个礼拜一个班长都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读经，一起来查经，然后呢他要这个班长还要负责收11奉献，这是在当时他那个。那我们John Wesley传福音传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甚至他到矿空里面去传福音，矿在挖矿没有时间，他说没关系，那我跟你一起下去，在下去到矿坑里面，矿坑在外面那在挖东西，他在里面跟他们谈福音的工作，在谈福音的好消息，这就是他做的工作。他做工作，可他离世以后呢，因为1975年以后呢，寻道会就正式脱离圣公会，然后就正式脱离圣公会，然后成立了卫理公会，然后自己来案例牧师，自己来案例牧师。后来这些新移民到了美洲发展以后呢，就奠定了今天的卫理公会，卫理公会、美移民会、还有巡礼会、还有寻道会，还有圣洁啊，这都很多哈，拉萨勒人会都是哈，都跟 John Wesley 有关系哈，有关系。所以有人在问我说，美移民会跟你们有没有什么关系？他们都以为跟我们有关系。我说是有关系，但是我们已经在一个组织里面了。好，我们谈到美洲的大复兴哈，我们就马上就开始谈到美洲的大复兴。由于美洲的开发使许多宗教信仰上遭到迫害的人就选择离开欧洲来到新大陆，按照自己的理念来过生活了，来过生活。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我们还愿意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按照自己理念来过生活。我在想有时候我在想说，退休以后是不是回台湾到那个东部去找一个地方，按照自己的理念来过生活，来过生活。但是很难，很难。我当时有这样想，我在10多年前我就买了一块小农场，我那时候也是跟太太讲说，我们按照自己的理念来过生活，过不到3个月大概就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外面文化的压力还有环境会让我们会有改变，所以我们还是又回到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样。我那时候想当一个农夫，这边种一点地就算了，能够维持生活就好了。后来还是被现实所迫，还是回到现实状况来。那最后又给10年以后又被神呼召呼召到卫理公会来当牧师，所以我就感觉到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很奇妙的神。所以我们不见得想过自己理念上的生活就能够得到过，这是要坚持，还要看神的带领。所以美洲13州在刚开始在18世纪就发生一个大觉醒的运动这是从1725年一直到1760年，今天发生了一连串的属灵大复兴属灵大复兴。这个运动呢，在1735年到1743年呢达到高峰 先是由爱德华兹在麻州讲道点燃了复兴之火，接着就来自英国的布道家怀特菲旅行各地野外布道，那个听众数以万计，所以所到之处都带来教会空前的复兴大觉醒，影响了深远唤起了牧师还有奋兴的会众，复兴的教会，唤起了宣教的热忱各宗派还有各宗派团结的合作促进了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间接的影响了美国后来独立建国的发展，这都影响到了。所以第二次的觉醒发生在1787年跟1830年中间，是回应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属于低潮跟社会的需要分离，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领袖他用新的方法来举行奋兴布道会南美战争之后呢，穆迪又崛起了他成为国际的知名的布道家，其布道的风格跟组织影响了后世的大型布道会。第八呢，就看到英国的属灵复兴这工业革命1760年前后呢，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变，许多英国社会问题因应而生，福音信仰人士看到民生的疾苦，致力实践圣经的真理，以至于改革英国社会。当时的社会状态，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呢，老百姓就变成两极化，有钱的很有钱，可是没钱的就在工厂里面当苦工，在矿工里面当苦工，甚至教会里面到了腐败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你到教会去崇拜的时候，如果你是贫穷者，如果你是奴隶的话，那么你连位置都没有，你哪怕是坐在走道都会被其他会友把你赶走。那有钱的贵族呢，他的位置已经固定了，那个位置在哪里就是在哪里固定的。那你说今天看得到吗？今天还看得到我到台湾去参观了怀恩堂是怀恩堂吗？是官邸的那个叫什么堂？官邸的那个小教堂，好像是怀恩堂就是我去参观的是小小的一个，但是前面的座位都特别大，都已经固定了我就带照片回来，我就发现说原来在教会里面也会有阶级之分因为那毕竟是蒋总统跟蒋宋美龄在做那个什么东西，在崇拜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前面的位置，他们有三排有三排，前面的位置都是沙发椅一个大的像太师椅一样后面才比较小，那最后面一排就更小，那我想最后面一排大概是九位坐坐的我这样想，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这个，那何况在英国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巨变的时候，当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我们看到其中霍尔德呢，从事监狱改革，那个 Ricks 呢，他开办主日学，教育贫民窟的那个失学的儿童，是现代主日学的滥觞其实当时的主日学其实是为了要让那些没有钱或者失学的那些儿童，一个礼拜有一次可以学习的机会，所以当时的主日学有教数学，有教各种科目开在那个地方，然后让小朋友来学习的，所以到最后就慢慢演变今天的主日学了。今天主日学是各门各样都有，各样都有。所以国会议员 Weberforce 他领导的克莱彭斯会社呢，从事是解放黑奴运动，就是看到那当时，英国很发达，就到非洲去带那些黑奴到处到美洲来卖，或者甚至卖到英国卖到世界各地经过多年的奋斗呢，终于英国在1833年彻底的废除了 奴隶制度啊，他也协助成立了圣公经会，发行圣经，推展海外宣教事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工的发展，有时候跟他的原初的那个宗旨是不一样。那中间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是看神的怎么带领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从事一件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把自己摆上，然后就可以跟随神的带领，你就可以成就神的工作，成就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只要这样想说，事工不是我们的，而是神在带领我们啊，神在带领我们。还有一些基督教会的青年会 YMCA 哈 ，YMCA 是1844年成立的哈。成立的，它主要的是要训练青年人的心智的体魄啊。到现在 YMCA 全世界都有了哈，所以你看，在1844年就成立，在伦敦成立。关于新兴教会而脱离习道会的啊，有就是救世军，他原来开始他是要向英国最黑暗的角落建军啊，传福音跟社会救济并进的一件工作啊。但是现在救世军已经传遍世界各地了，各地教派的组织了。严格说来，他不能算是教会，因为他不施洗，跟他不领圣餐这件事情啊。所以，但是他们的目标就是还是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他们要做社会救济的工作比传福音还更多一点。到今天来看的话，第二，另外成立脱离阿利甘教会的一群弟兄呢，在1827年的时候组织同道跟同道组织成教会，反对圣职制度哈，所以每组日接波饼哈，称为弟兄会哈，其中以 John Darby 哈。最为著名的一个领袖，1830年起的，他们在普利茅斯根据就发展了一个普利茅斯弟兄会哈，在1849年起的，因为教育路线不同，就分开成一种开放弟兄会跟闭关的弟兄会两派。那达比呢，他的神学思想是综合了加尔文主义跟近前主义的一些教育，注重千禧年的教育，强调时代的风格，被称为时代主义的创始者。弟兄会在中国走地方，他对中国在走地方教会的路线的教会影响颇深，特别是弥托斯所引导的聚会所的运动。所以原来聚会所他的教义是偏重在加尔文跟近前主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聚会所的一些做法，我们现在就可以从在宣教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他们是加尔文主义跟近前主义两个综合在那边在运用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宣教轨迹。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人叫做威廉·科里，在这个时代里面，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啊，对那身份说，因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宣教世代啊，他宣教的理念跟做法至今还被宣教，这基督教的宣教策略成为宣教的策略主那个啊，那。威廉·科里呢，他是1783年受洗的，他原是一个鞋匠，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后来经过自修成为牧师，他深受爱德华的那个神学影响，因此名声海外宣教的意向。1792年的时候，他发表有关宣教意向的论文，他说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徒归信，所以打破过去因为偏激的加尔文主义带来的固步自封的观念，所以他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大使命适用在所有的基督徒身上。到今天我们一直强调基督徒要接受大使命这个工作，而且提出期待神做大事，竭力为神做大事。我们要竭力为神做大事，这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 一个期许哈、哦。所以我们在做什么事，我们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神会跟我们一起来做大事哈、哦。所以因着他的激励，进去传道会就成立在1792年创立的这个祝福，这个福音复兴运动呢，所创设的第一个海外宣教组织。而克里威廉呢，也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在1793年，他到达了印度孟加拉哈，孟加拉，他在那个地方有40年之久啊，他殷勤的在那边工作啊，他开设染布厂，以织帐篷的方式来自力更生，并且学习了各种印度方言啊，到他去世之前啊，他与他同工已经完成30几种语言。全部或者部分的圣经翻译啊，他还出版了很多种的字典、文法的印度书籍啊，音译本啊。他虽然没有受过很多的正规教育，但是神给他的语言恩赐呢，可是空前的啊，可是空前的。他不但在这方面有很多建树，他最后还办基督教的学校啊，他还办基督教学校，他还建立一所大学啊，在1820年的时候还成立。印度农学会哈，改良农药，研究植物学，后来甚至获英国皇家科学院哈植物学院士的荣衔哈。他在那个地方还领导什么东西？在印度领导痱子杀婴，还有铜剂，还有寡妇熏脏等陋习哈。在1829年能获得成功哈，他激励他人呢投身宣教的。梅处他变成是那个梅处哈，成为近代宣教士的典范，因此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啊，变成近代宣教之父。有时候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在看这段东西，我在跟神讲说啊，神啊，那个时候如果派到中国来多好，那时候他到中国来多好，让中国可以早一能够有更那个，你看他所谓的痱子杀婴啊。铜剂啊，当然痱子杀婴现在已经没有了，铜剂现在还有啊，还存在各个地方啊，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可能基督徒神职牧师们还要继续努力的工作哈。啊，宣教组织的话，就是在庆信传道会成立以后呢，在120年内呢，欧洲各国就开始成立一个宣教组织了，派遣宣教士到海外，就成为一个风气了哈。这些自愿组成宣教组织有一个共同特色。他们主要的是有三个特色哈，第一个是平信徒扮演重要的领袖角色，啊，这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天主教的派出去的都是修士，啊，都是修道院的修士，可是现在新教组织说平信徒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领袖角色的啊，还有明确的宣教目标，能够召集广泛的支持者啊，宣教目标，这是我们。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鲜明的宣教目标。比如说，你是要到中国去宣教，还是你要到中国去做苗族族群的宣教？这个一定要目标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然后你才能够广聚支持者啊，广聚支持者。其实我们看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哈，我们今天看教会里面，它有成长的教会，都是它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目标，一个文化目标，它整个造成它在教会的一个走向啊，那它就因为它的鲜明的文化目标，然后它能够达到吸引会众的一个重点啊，一个重点。还有大多数不在宗派教会的组织内能够集中资源啊，是的。大部分不在宗教组织内能够比较集中资源啊，我个人有亲身的体验啊，如果不当卫理公会的牧师的时候，我的三省报就比较好筹款啊，这事实上有很多地方我可以去，可是当我当了卫理公会的牧师的时候，我对我的机构就没办法再做其他的太多的宣教了啊，才叫做宣传，为什么别人会怀疑你的纯洁度哈，所以我们从这三点，我们可以知道说自己将来要组织宣教组织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要了解这三点，然后如果能够很透彻的话，就会对自己的后面的开展会有好处，会有好处。好，例如在英国成立的差会啊，英伦敦传道会跟伦敦圣教书会哈，还英国圣经公会哈，圣经还有。 圣公会、行礼会也设立了他们中太约的宣教组织哈，所以在欧洲方面有荷兰差会、有巴瑟差会、还有巴黎传道会等组织哈，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成立很多差会的组织了哈，很多差会的组织。而美国各个宗派呢，在属灵复兴的浪潮上也成立很多宣教的差会哈，宣教的差会，所以十八世纪末呢，有好些宣教组织组成，也都针对印第安人的宣教而设的。而且这也是一个很，这当年也是各个宗派都有派去哈，都有派到中国去哈，派到中国去。在庚子事变的时候，我们卫理公会也一样有一个宣教士，在那个时候被那个的哈，被就是被受害啊，受害，就他就离我们很近嘛，就在阿卡迪亚那好牧者教会哈，他那边还有他一个铜像，他的后人也在那个教，还在那个教，他是那个教会派出去的。就到中国受难，就那个教会的还现在还有一个铜像在那个在他的前面的庭院上面，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的话也可以看到，就看到说也是各处都每一个宗派都因为在这个浪潮下有差遣宣教士到各个地方去哈。到十九世纪初的时候，目标是转向成普世宣教了，于是新的宣教差会就开始成立，像公理会就海外传道会啊就开始成立哈，并在1810年成立，并在30年差派了694位的宣教士出到世界各地哈，出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当时目标就开始转向哈，从欧洲向北美宣教，就到了19世纪初就变成普世宣教，变成普世宣教。所以美国。另外，美国浸信差会呢，在1814年创立的时候，最有名的宣教士到印度跟缅甸宣教的是 Edison 啊，他在那边。还有美国圣经公会，则在1816年的成立，对协助宣教士翻译圣经跟印刷发行圣经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啊。美国的圣经公会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想，我们当时在台湾有时候得到的那种圣经的赠送啊，像我手上还有一本从台湾带来的啊，我就一直舍不得，那是在大学的时候人家给我的，看起来为什么？因为中英文对照新约圣经，蓝色皮很漂亮，短短的。那原来后来我才觉得哦，原来是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人家奉献出来的，那时候觉得很高兴，所以送圣经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哈。所以好，我们现在跟着来看宣教策略哈，宣教策略。当然宣教策略都是从这个我们刚才谈到，对，宣教策略我们是刚才谈到的，就是从宣教策略，当然都是从克里威廉那边所遗留下来的哈，遗留下来看他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宣教策略大致上统计下来大致上是什么样的做法呢？有几点哈，第一点就是广传以当地语文翻译的圣经哈，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就开始用去想办法去成为一个宣教中心，也就是一个语言中心，他们想办法翻译成当地的语言，然后做宣教之用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很好的方法就是广传以当地语言作为语言翻译圣经哈，他们到那边一边学习当地的语言，一边来翻译圣经哈。所以到今天来讲的话，翻译了很多哈，翻译了很多，目前已经有三百多种的圣经已经翻译成了哈。现在当然还有一些还没有翻译哈，还有一些小的少数民族还没有翻译哈，还正在努力。第二种方法就是用各种方式哈，途径来传福音哈，途径传。为了经济上的自立哈，克里威廉呢，他自己做了一个南部工厂，又设立了一个农场跟学校哈，这是近代所谓的创启式的宣教哈，创启式的宣教。诶，真的是有这样哈，他们我一个朋友王医师哈，他到那个新疆去叫卡舌哈，他就在那边帮忙人他们去创造一个农场， 啊农场，啊农场教他们怎么去卖东西，教他们去种什么经济作物哈、啊，药材作物这样哈、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哈、啊，就是有各种方式来传福音。当然后来宣教士用的方法很多哈、啊。有建医院的，有学校的，有教育的，有医疗的，有农业的，有科技的哈，都很多嘛，很多都有哈。这我们现在都在用哈，都在用。然后第三个呢，就赶快建立当地的教会哈。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蒙罗维亚他们宣教士他不喜欢有组织。他们宁愿就是维持一个很松散的信徒团体形式，然后去传福音。可是克里威廉呢，他强调说教会的重要性，所以他到每一个地方，他就依据浸信会的组织结构呢，开始建立自主性的当地的教会，就开始建立了哈。建立这样的话，当然他建立起来以后呢，虽然跟浸信会有关联，但是却不受他管制。可以受管制，这大概是现在用的方法哈。我们卫理公会在非洲有10,000,000的卫理公会会众，他们卫理公会属于美国总会，可是美国总会对他们来讲只在财务上的，只在过帮他们成立大学，然后帮他们训练宣教士，帮他们训练牧师，但是却在行政上没有给他们控制，他们是自主。所以这种状况我们可以看得到，说一直流传到现在，这种精神一直流传，就是在当地建立教会，而让当地人来管理，不受舞会的影响，这种形式呢，比其他稍微建立相比的显得更有优越性，显得更有优越性。第四个呢，尽快培育本地的同工，这是当时当然还没有三自政策，什么自立自养自传，但是他就尽量培养当地的同工，所以他施洗的第一个信徒后来就成为他当地积极行为布道的一个布道家。他也重用宣教士啊，去跟那些受限制的那些妇女们去传福音哈，妇女们传，所以培养当地宣教士同工也是一个重要的宣教的方法哈。然后第五点呢，就是了解当地非基督徒群体的文化背景跟思想，这是他去的。他说在克里威廉当年同代的宣教士往西方，往往是怎么样把西方文化强加在本地信徒身上，他们禁止非洲部落跳舞蹈，而太平洋群岛的花环还有印尼的竹屋被视为异教风俗，这是别人这样信念。但是威廉克里耶他不这样认为，他向印度人传福音，他不仅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而且要学习他们文化跟思维方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本人对印度的语言文化还有学习那个习俗还有那个植物啊都非常了解，非常了解这样。所以虽然他曾为这个东西被批评，但是他认为这是建造本普化教会所不可缺的，而且事实上是他对宣教工作最大的一个帮忙，最大的一个帮忙。后来他的观点就逐渐的被别人接受了，有许多宣教士也照他的方式开始对当地文化予以深的研究，所以因此19世纪的时候文化人类学家很多都出于宣教士的背景，也是从这个观点来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学习。最后的结语就是，我是用杨嘉玲博士他在一本基督教会史列书上谈到的一件事情。他倘若没有宣教运动，他说今天基督教的情况肯定是大大不同。除了扩展基督教的国度以外，宣教运动对基督教日后的发展最少有两种重要的贡献。他在这里面会发现到，第一个，他的贡献是促进了普世合一的运动。一方面，由于宣教运动是大份性的运动，直接产物，而后主要是由平信徒带动的一个超宗派运动，故合一意愿较强，这是一件事情。它另外一方面呢，宣教工作显示出各种棘手的文化跟社会问题，是教会过去从来没有遇上，所以要求不同宗派的 在参与或者通力合作是共同处理的，这是在宣教工厂上面会碰到，所以大家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处理。然后特别在异域，在宣教的工厂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间的合作跟彼此的合一，所以他说宣教促进不是合一的这个运动。第二个，他贡献最大的是宣教工作什么？普世提升了一个教会妇女地位。不可否认的，教会向来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倾向，传道同工跟管理阶层都是由男性来担任，有许多的教会禁止妇女站讲台，更遑论说按妇女为牧者。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有的教派是还是不会按妇女做牧者，最多到传道人就不得了了。可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世纪末以后到现在，妇女宣教士的人数逐渐超越了男性，并且维持领先地位直到今天。所以女宣教士还超过男宣教士，这是我们要自己扪心自问，看看今天到底出现在哪里。那早期的宣教士，他另外一个感想就是说，早期的宣教士富有强烈的冒险精神，是他们敢于舍弃家园，只身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跟文化的动力所在。他问题是在哪里？他问题是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势力之际的，在白人文化占尽优势性的主宰地位的时候，要清楚分出什么是宣教工作，什么是与宣教无关的政治与文化的活动。这是一桩极困难的任务，他是这样觉得。所以特别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民主独立运动迅速展开，很多国家努力摆脱欧美文化的宰制，寻求独立的民主和文化身份，所以他们在寻索过程中致力复兴传统文化及宗教。这是佛教、伊斯兰教在亚洲、在非洲各许多地区蓬勃发展的原因。所以他给我们的警告是，在这些地区基督徒而言，如何洗脱基督教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象征的形象，将是基督教是否在宣教工厂上跟生根建造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课题。好，这是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当地文化看重，当地文化没有抱着一个对话的心理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宣教上会受到阻碍。好，会受到阻碍。好，今天的课程到这边。